今天没有讲义，不是来不及打，是讲的人没有把讲义写出来。为什么没有把讲义写出来呢？太忙了吗？也不是太忙了，是要给各位插一段衔接的东西，所以今天呢，你暂时把讲义摆下来。我们谈华严，华严经从第一会啊，在菩提树下的菩提场开始，然后呢，接下去我们来到这个普光明殿，又从普光明殿来到了忉利天，那个是妙高山，从我们的菩提场到普光明殿要入妙高山的时候，那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也就是说，前面那一个阶段是给你把宇宙人生的东西全部告诉你，可是妙高山所象征的意思呢，就你要进入那个天界，事实上绝对不是像一般人哈、啊，到神庙里头去用杀生的方法哈、啊，你能进入天界的。最容易进的，最跟我们接近的这个天，还是算忉利天。而忉利天的山，它并不是像金字塔形的山让你爬上去，而是什么？而是那个山是个倒金字塔形的，倒 U 哎，你要爬上去爬不上去，你想用有形的啊这种观念啊，或者是有形的摄像的一种修行，你就想要进入那个地方，你还进不了，你要就听忉利这一场法会听不到。那他需要是什么？需要是我们直觉的就能够进去，心里面一放的时候他就能进去。所以天这个地方，在整个道这一界里头，修道的人就是修无为，无为才能入天。所以一般那个拜拜，那也不叫做道教，那个是一般的民间信仰，那不叫道教。真正修道的，他还是一定要入天这一界。所以你看那个道教的那个道教学院，真正的修道的啊，这样子的呢，他一定也是要入天界的，那他一样要从这个地方，从无为放下，才有办法。而这个放下并不是说，哎呀，我抛妻离子叫做放下，我什么今天功课也不做了，那叫放下，不是。那个放下是把执着放下啊，我们心里头把我们的病放下，把我们的贪婪放下，把我们的虚妄放下，那个是忉利这一天里头你必备的，否则你在修行上就没有办法。所以一入了忉利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夜魔啊。那么夜魔这一段呢，那么它是讲十分的啊，讲十分的行动恰到好处的。也就是说你能够放下来的时候，你就能够恰到好处，然后你才能够闻到夜魔这一场的法。所以夜魔这一段它是放这个真正放足善光的啊，是它真能行动才行的。可是这个行动呢，也是半知半行动的，常常是我知道了但是我办不到。它知带的成分很重，所以你在这里听了华严，修了华严，你觉得好像有时候我是在这样子做没有错，但是你会觉得有时候常常会觉得自己办不到。可是这一堂法会就是告诉你要十分恰到好处。恰到好处并不是所谓的恰到好处，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拿满分。就拿现在教育的观点来讲说，如果我们叫做五欲均衡发展的话，我们这里面好多老师啊，五欲均衡的话，如果说要小孩子五欲通通都要发展得很好， 我想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理念，一定会使教育失败。你不可能五育通通的啦，当然五育通通要提供学习的机会，但并不是要每一个人每一科通通都要考一定多高的分数，那是错误的。为什么？每一个人不同啊，所以要恰到好处。那一段还不是圆满，只是恰到好处而已，那叫十分天，那是角色扮演，它能够接近世间如来的一部分而已。可是我们呢，一进到兜率的时候呢，就变成回向。而兜率天这一天里头，事实上它仍然还是御天，还在御天哦。这并不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说前面从第一会到五会，这全部五会里头，从一开始啊，他引导你去认识这整个法界，建立信心，是不是？然后告诉你你应该如何居心，是不是？然后呢，告诉你你应该如何去行动，是不是？然后呢，再告诉你你应该如何真正去做回向。所以这一个整个的一个进度哈、其实就是他每一次在说法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他表现出来。就好像说，如果我们要去谈海洋生物的话，那最好到海洋博物馆去；如果我们要谈高山植物的话，最好我们到玉山上面去最好，是不是？所以它是一样依据那个性德然后来的啊。那么我们要在这个第五会这个地方给各位做一个据点，谈华严前面五会。这个五会呢，是叫做教道，教哈、就是教你的那个教，教育那个教，是教你道，教道。可是从第六会以后，我们称它叫做正道，就是这个地方来要正。但是教道这个部分呢，并不表示说只有语言听了熏习的就好，不，在熏习的时候也有行动，是知跟行都要有的。但是这一段知远重于行，知啊远远的重于行，就是在前面的五会里头啊，你大部分下的功夫是在知。你看一开始告诉你十方法界，对不对？告诉你如何产生信心，是不是？然后从你自己啊出发点，你愿意能够放下真实实践到回向，这一段都是知的东西。其实十个波罗蜜都在这里已经告诉你了，但是知远重一些。可是我们一到实地的时候，为什么叫做实地呢？第六会这一会叫实地，这个地呢指的是指佛地啊，是指我们的心地啊，也就是我们呢是以行动来真正的让我们显现了我们这个心地啊，才真正让我们产生了佛的这个慧海的这个地，有这个地才是我们将来可以成就可以依世的地方，否则就没有。就好像你一地一地的走，但是每一地踏下去都踏到了地的时候，你才能踏上去。所以这个地方是正道的地方，第六会以后都是正道的地方。所以从第六会到第九会这一段是一个正道，前面是教道，所以一个是教的，是知的问题比较偏重的地方，后面是行的问题比较偏重的地方。可是呢，今天呢，这个要给各位谈的，那么却是一个把这两个东西衔接的问题。这个问题它是一个缝，这个缝呢必须要给各位稍微做一个复习，尤其是一个很重要的几个要点要给各位复习。因为这个部分呢，今天要谈的这个部分呢，还是要谈禅的问题。为什么华严离不开禅呢？因为华严以禅为核心，禅宗全部就是禅，但是华严以禅为核心，其实净土也是以禅作为核心。所以今天我们要用禅的角度呢，把这个教道跟那个正道之间，我们把几个法门我们把它提出来，让你呢来帮助你来整理来思考一下这些东西，我觉得你很应该要去留意的问题。 我们要谈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呢必须要注意的是，你只有真正能够破除你执着的时候，才能有那一份自由。你能够破除那份执着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放下。你真正能够执着你所学的前面的教道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真正去证道。因为证跟悟是分不开的，所以你只有破除执着的时候，你才能够获得那一份自由，否则你就没有办法。问题是说，其实我们经常都会很多执着的，我们同修经常问这个问题，我好好的努力，我执着的去努力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对？我没有好好的执着的来念经，那我怎么会有成就？我如果不好好的执着去行善，那我怎么可能突破？执着是要的啊。可是话要说回来，如果我很执着的我自己的私欲，那你怎么会成长？如果你很执着的空，就是把什么东西都放下，连父母亲全都空掉了，那执着在这个死空里头，那又会变成什么？如果我执着的一个只有菩提路没有世间法，那我们又会变成什么？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到底要执着还是不要执着？我执着于善道好不好？那么我不要执着于邪路的话，邪道的话，那让我执着善道好不好？你说是执着于哪一个才对？我想好多人心里面都这么想，是应该有点执着，应该执着在正道才对，对不对？我告诉你，你有了边界了。你执着在邪路里头的时候，邪道里头去的时候，那是边界，所以它是不足取的。你执着在善道里头去的时候，它也是边界，但是它一样不足取。我记得以前我大概是不是给各位举过这么一个问题，一个人有时候要有承担啊，但真正承担就是金刚般若，真正能承担就是金刚般若，而不是我能执着在善道，不是，是他必须是金刚般若大智慧才能够承担得了种种的悔意，种种的事情你不清楚的。人世间有很多事情，你一碰到，你说啊，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去把它解释清楚，他解释还更不清楚。你说这件事情不要去解释清楚，你不要去解释清楚，他一样更不清楚。所以解释也不对，不解释也不对，那什么才是对？也要解释，也要不解释，也非解释，也非非解释，那靠什么？般若啊，禅呢、啊？那个般若啊。所以破除执着的时候，才产生自由。但是执着不是执着在善，不能执着在善，也不能执着在恶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自由的心才显现出来。那如果说，我为了表示我是一个学佛的佛门弟子，我为了表示我就是一个非常动善奉行的诸恶莫作的一个人，我现在好好来执着这句话，好好的努力来做，我问你，你会变成怎么样？每天呢都在自己责备自己，哎，又错了，今天又踩死一只蟑螂，刚刚骂小孩子又骂重了，我去办公室里头怎么搞的，当时就是觉得跟人家争的那一点点东西争得很厉害，所以你觉得哎呀，今天到处都错了，你本来想诸恶莫作，但现在却有很多的恶作出来，你却恶名昭彰。你从来没有学佛之前还不觉得恶名昭彰，学完了佛以后恶名昭彰，这到底怎么回事？有人就讲说，你还没有学之前，你没有察觉嘛，你现在会察觉嘛，可是你 这个说法没有错啊。可是等到你察觉这件事情了，你已经发现这个问题在你的跟前了，可是你不觉还好，觉了以后才发觉，我整天都没有，我不只是这个诸恶莫作啊，我还感觉到诸恶多作，怎么办？心里面的压力变成很大，人生变成非常的苦难。那么如果学佛学到最后，你会觉得浑身不自在，那你还学佛干什么？那表示说你这个学佛还是有问题啊。所以你执着在那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里头还是有问题。我为了表述我是一个好善乐施的人，今天甲来化缘也给，明天乙来化缘也给。请问你是一个公务员，你是一个上班族的，一个月赚几个钱，你这些给完了以后回到家里，小孩子嗷嗷待哺，到底什么是对还是不对？多年前有一次，我跟我家里两个人就在那里谈这个，讨论到这个问题，很深的一种体验感觉到说，假使你在做审判的工作，我太太做审判工作，如果我能做审判的工作，如果我觉得我内心里头就觉得这件事情压根儿就是一个坏事情，我一看到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坏蛋，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查明事情的原委，这里面就常常会有障碍。他跟我讲，我说对，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觉得说，我们给小孩讲，你要好好读书，努力上进，这句话应该是对的吧？对的。可是这句话就会变成很大的压力，使他最后他不想上进。为什么？他想逃避啊。就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执着有问题，只有破除那个执着的时候才有自由。可是问题在哪里？破除这个自由，你必须要完全的了知。所以前面那个教道很重要，你完全教道这些东西通通学过来了以后，可是你完全的了解，你愿意到那个去做，可是要这个去做里头呢，你却不会用这个东西来自己不断的挑剔你自己，你才会鼓励你自己越做越好。如果你拿一个满分的单子每天来给自己讲说我还有几分没有做好，那你就不会进步。所以教道到我们的正道之间，中间必须有几分我们心灵的自由。这个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也绝对不是我想偷懒的自由，而是我能够很独立的判断，我能够很清醒的判断，根据我自己修行此刻的种种的这个条件，我来做这件，自己做这么一个调配，那就是自由。所以说有的人学了佛，他变得很自在，而且进步很快，不断的在进步。有的人学了佛以后处处是障碍，那就是因为他前面这五会听完了以后，他好像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钟，或者是扛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哈，他以为敲了这个钟，敲了这个鼓，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这是所有的佛法了。因为有钟有鼓嘛，都已经是佛事的声音都看得到了，但是呢却把自己活活给压了。他不是，他必须你了解以后。所以我看到我们大智度论里头这个龙树菩萨呢，他就很明白的告诉我们，需从少分到多分，从多分到满分。如果你一开始就用满分回过来要求，那就是执着。你能够从少分到多分到满分，你能够用你自己的智慧去调整你自己，这就是自由。有这个自由性那就行了，有这个自由性，你的成就，你将来的一个这个修行才会得力。其实在你的事业上也是一样的，你说我从学校毕业里头我就学这一行，我只会这一行，可是你的目光眼光会越来越少。如果你会这一行，你自己呢愿意有时间也能够接触一点别的啊， 跟一些朋友不同行的人讨论讨论，哎，你也愿意读一点别的课程，你的心胸，你的整个的一心胸就开阔起来，开阔起来就自由，看东西就开阔。我过去有过这样一个发现，我绝对没有歧视女性啊。那个早上起来，你到公园去看啊，或围在那个地方，或者在山上啊，刮大刮大个不停的，通通都是女士在那个江刮到不停啊，我就觉得很好奇啊，我就想研究一下，这女士话怎么会这么多？那表示他们应该很宽广、很博学、很多文才对，对不对？所以很好奇的爬山呢，坐在那个听听，到底人家讲些什么东西？不是偷听人家，是好好规规矩矩的听听，到底他们在讲什么？哎。我听了几天以后，我有一个心得，讲的都是什么？家里的儿媳妇不对啦，女儿不对啦，隔壁的人家怎么样啦，大概都是这一套东西。好像把它归纳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多嘴，其他的都没有，是不是？我觉得本来我以为说大概讲的很广泛，但我发觉讲的非常的小，那么讲的非常少，他。很明显的他容纳不了别人对他不同的意见，所以他就要批评家里的人，批评邻居，批评他自己的朋友啊，讲的很多啊，你如果稍稍留意一点的话，你可以在旁边给他做统计啊，其实讲的每天都是那些，对，可是他们都很有兴趣的继续不断的讲下去，是不是？那就是因为他的空间很小，他没有，他不能容得了那些事情，他每天不得不讲那件事情，所以不平则鸣嘛，他不断的在鸣动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因为这些老太太们，他们整天都在家，他的先生往外去赚钱，去讨生活，他经验会比较宽广，所以他的整个的一个视野比较大，所以他会讲：哎呦，你们怎么老讲这些话？你杂人啊，瞎搞喂！啊，他这么讲，他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现在觉得很可思议，很有道理，因为他只有那一点。那么现在社会开放了，好的女士她跟男士一样，她一样那么开放的。你看那些女士跟她多嘴不多嘴，她就比较不多嘴了，她就不会。你叫他们到山上去跟他们呱吱呱喳，你看他们呱噪的来吗？他们觉得这东西今天第一天觉得有兴趣，第二天有兴趣，第三天就讲，每天都谈这个，我不来了。他就不去了，为什么？他宽广，他心里就自由了。那么有一个问题，心灵的自由绝对并不是内心里头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如果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根本叫不空，那叫无际，就是心，那是不空，只有心里头还有很多，是不是？山河大地都能容得下很多，他才宽广啊。所以你大概第一次听到说空这件事情是很多的结果，对，空这很多的结果就是空，但是空的结果就是很多，但那个空绝对不是无际空。所以我们在第一个，我们在认识过去的教道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得先去认识这个部分，心灵自由的部分。如果你想你的心灵自由，那你的有一个比较宽广的面才行。各位，你来这里好好的听华严，你的心胸会开阔。为什么会开阔？你看一会一会的来，是不是一品一品的来，是不是把你的慢慢的都打开了？它不是什么，它听经本身、闻经本身就使你开阔出来。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共修闻法？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也慢慢的增加了很宽广的东西，所以你的心开朗了。我深深感觉得到，我们刚开始开讲的时候人没这么多啊，那么现在人这么多，那么你自己总是有一段时间呢，你自己可以自己稍微检讨，你觉得你每一个礼拜花一个晚上听华严，你不觉得听一听以后你的心胸，隔一段时间有看事情，你觉得那个眼力会比较好，看得远一点，是不是？不会有一点小事情就塞在自己的胸里头，哈，睁不开来， 这就是原因，也是在这里。所以当然你在世间法里头，你当然也应该看一点别的啊，多闻一点社会的一些知识，那么自然而然你的心胸就会开阔。那么就是那个破除执着，并不是没有方法，多听闻啊，多阅读，那么多知晓，但是不要去知晓人家的那个秘密的事情，专门去给人家猜人家的内心里头的秘密，你不要做那种事情，是多宽广的认知，多广博的文法，那你的执着就没有了。我读经修行啊，讲经说法，对我而言，我有这样子一种感受，我总觉得我读了净土就觉得好像在读禅，我的读禅就好像在读净土，我现在读讲华严也好像是禅，也好像是净土，我去翻天台法华来看，它也是净土也是禅，我这里面我不会有那种障碍，它很宽广，觉得这些东西融起来它是相当圆融的东西。这就是要注意它，我们要破除这个执着的原因。破除执着，请各位记得多闻法啊，多听经，多阅读啊，广泛的阅读，它帮助你，你能够多一点这个参与一些社会的活动啊，多参与一点这个助人的事情，那么你的胸襟会越来越大。但你不能多参与一些害人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害人的事情会使心胸狭越来越小，因为要害人第一件事情就必须把自己的心胸削成像哑巴，像那个鸭子嘴的那种剑，那你一削成剑的时候心就小了，所以不能削，你要慢慢的宽广，那才行。这是第一件事情。我记得以前好像给各位讲过一个故事吧，说牧场里头有一个主人，他呢养了一头驴子，是专门在拖那个磨坊，在磨那个面粉的。这个驴子呢，这个磨了太多年了，这个牧场的主人就这么想说啊，这驴子在这里这么久了，他应该，我们应该给他放五甲草，放驴子吃草，不要让他再做了，让他好好去过一点哈，闲散的，让他去到牧场里头去好好的放松，以后不要让他再磨这个磨坊了。结果把这个驴子呢赶到那个牧场去啊，希望他呢能够去真正的去吃这个鲜嫩的草，希望他能够去享受清风，享受白云，对不对？但是这只驴子呢，他到了牧场去，他竟然找到一棵大树，然后呢在那棵大树的树干呢，当把那个大树干当作磨坊，然后在那个大树底下每天都在那里走，他走过不停，他走不出去，也就是说他每天只有在那个小世界里头，他现在还是在那个小世界里头，他走不出去，他就不能解脱，也当然也就没有自由。其实这个故事是哲学家讲的，但是现在用在我们这里一样的道理，你不要让自己只有变成一个小世界。学佛也很忌讳到最后你成为一个小世界，我是一个学佛的人，我只有学佛，我什么都不要了，那我告诉你，你成不了佛。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把佛贬义成这么一点点东西了。佛是要你开展的，是不是？佛法是要你开展人生的啊，像你真正见出光明的，所以叫事出世间法不二啊。你怎么可以只变成一个学佛呢？到底学佛是什么？学一个觉者，学一个有大般若生活的这一位觉者，是成为觉者，而不是成为学佛。那这个要弄，这个节骨眼上很重要。有时候我也要提醒各位，你自己家里的人，如果你跟家里的人常常在一起，哎呀，今天有一篇文章好棒哦，拿出来齐文共赏一番，念一念。我跟你讲，你家的人也得到新的东西，你也得到，你家的人也不甘示弱啊。 师说：“嘿，我昨天也看了一篇，不过没带回来，先预约明天晚上吃完饭以后练给你听。”这家里的人互相练来练去啊，这个东西打开这个心胸，总比你这个爸爸妈妈跟小孩子讲你心胸要宽广啊，你心胸不宽广那是不对的呀。你不讲他还宽广，你每天讲心胸要宽广以后他变不宽广了。为什么？他以后也是不宽广的，看着人家你怎么心胸这么不宽广呢？我做错一点事情为什么老挑剔我呢？他变成不宽广了。真正的宽广是你要真正的展开遍十方，你要展开遍十方，你要去展才可以，没有展怎么会开，怎么遍十方？所以心胸开阔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你要注意这个事情。其实你给他看佛法，你从前面这里看下来，你看十法界，业界是绵绵密密的，是不是？这个第四天的地网，每一个地方都闪闪发亮的，你没有去点它怎么会亮？这第四网没有你去摊开，它怎么会开得了？开得了要注意这个事情。所以我给各位总复习这样一个事情，在我们的教道上，第一个事情是心灵的自由，它必须要破执着，破执着就必须自己啊能够展开才行。展开并不是只有说我什么都不想，我度量很好，你随你怎么批评我无动于衷，随你怎么样说我怎么我无动于衷，这叫做宽广，那不叫宽广，那是打瓜，那不是宽广，是不是？要注意这种事情。第二个，破除成见来展现智慧。我们经常都是，我们今天所学的东西就是明天的成见，也就是说我们前面五会哈、所学的东西就是我们要进入第六会的成见。要注意这个事情。可是话又说回来，第一条刚刚讲的，你要破除那个执着产生自由的时候，你自己愿意去展开，这个展开不是要多读多闻吗？怎么现在第二条的时候你讲的是说破除成见的时候是说前面所学的东西是成见呢？对，前面的东西你学的如果是死的，那它就是成见。学佛学完了以后看到基督徒就讨厌，你们基督徒不是就近的啦，我们学佛这个才是就近的啦，人家不服气就问你，那你们的就近是有多就近？你讲给我听听看。他说我们那个就近就是就近法门，这很难懂的，你们那个不就近所以很容易懂，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了。你学佛学完了不可以讲自己的，学佛最就是纯最就近的，正因为你谈了你是就近的，别人是不就近的，本来那个人本来想要来这里跟你学佛的他都不敢来了。为什么？你有成见，有对立嘛，你毕竟不是就近，就近就是我没有成见就是就近，是不是？我有智慧才叫就近呢、我们注意这个事情啊。我们可能觉得说我们今天学的东西这些道理很好，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我完全照这个做看起来是对的，不过我举个例子它就会变成不对。这故事是不是以前讲过？不晓得。说也是一个牧场，这个牧场的主人先把一个牧场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包括其中一棵很大的一棵树在内，这尤其这棵树光是骨架呢就差不多这棵树的价格就是这整个宽大牧场的十分之一的价格买下来了。这个牧场的老板呢就请了一个这个牧者呢这个地方看这个农场，他就过去把这棵树拍一拍，他说啊，这一棵树啊，如我是花很大的钱把它顶过来的，这棵树我如果能够知道它有多少年的历史那就好了。那讲完了以后他就回过头来跟这个经理、就给他看这个牧场农场的这个，我们称他叫经理好了， 说经理你去查查看这棵树像这个有多少年，你去查查看，意思去查查资料，像这么大的树有多少年，你可以去找到农学院都可以查资料去查查看。他只是跟他讲你去查查看资料像这样有多少年。他老板又回去公司里头去工作去了，他本来是买下这个牧场而已，他回去了。哎，他有一天正在忙的时候，一个电话来，非要报告老板不行。老板最后秘书接给他电话一接到，他说报告老板，这棵树一共有120年，他说我查过了，这棵树是120年，也许320年，我记不清楚了，反正这棵树他已经把多少年份已经查出来了。老板说哦，那太好了，你真能干，你终于把它查出来了，我很高兴。啊，可是这个老板又问他，那你怎么查出来的？他说我是把它记掉以后算它的年轮算出来的。老板说哇天哪，我是叫你来砍那棵树的。一样的，你用了很多的学过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你以为用这些东西就可以变成真正成佛之道？不是，不是那一些东西成佛之道，而是最后用你的智慧去成佛之道。你不是用你那个智慧就没有办法，所以破除成见才能够展现智慧的。许多的事情是很奇怪的，很生动的，每一个故事都具有启发性。刚刚讲驴子，再讲一个驴子，不做补充。所以人家讲好驴好驴就是这么驴。你看这个驴子啊，来到了，这是柳宗元写的，来到了贵州，送到贵州去。这个驴子呢，在那个地方呢，摆在那个林子里啊，森林子里呀、啊。哦，驴子看起来好壮啊，对不对？那贵州那个地方的虎啊啊，或者是些凶猛的这些兽啊，体型根本都不如他。他们看到他，就说哇，了不起！这个从北方来的，这个了不起，这驴子强啊，他们都怕他。可是呢，他们在那里看了、啊、看了、啊、看，他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东西出来嘛。最后他们就把它吃掉了。也就是说你别以为你学了很多的佛法啊，你认识很多东西，你以为的你乍出门的时候那些魔啊，他看到你的时候，他看到你哇这么勇猛，对不对？他不敢，他看到你进出也只不过如此而已嘛，对不对？踢个脚也只不过是如此而已嘛，蚊子叮你一下你也只不过是如此而已嘛，他看清楚了以后他就来了。所以要注意平常的修行呢、啊，啊，他必须你真正能表现，你真正有那一份实力才行，而不是你虚有其表或者认识那一些你所学的那些可以言传的那些语言，不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只驴子，这只驴子呢，是一个孩子牵着一个驴子，这个驴子拖着一个车子，然后爸爸就带着这个儿子，然后他们在送货。大概像这种这么大热的天气，找一个树下呢就停下来，把车子也把它放下来休息休息。老爸就讲了，儿子呀，我送你到学校去念书，你现在念了几年了？到到的嘛，才了几十年哈，有都有10年了。那好，你一定很有学问，你一定很懂很多事情，请你帮我去看看那个驴子的脚印，踩下去的那个脚印，那上面写了些什么东西，你去看清楚。那儿子很好奇的跑去看一看，大爹没有呢，他说你再去看清楚那个蹄印呢、啊，印在地上的那个蹄印呢、啊，你去看清楚，他们写了很多很宝贵的东西，看你看得懂看不懂，再去看一看啊。没有，我可以给你保证那么多个蹄印都看过，没有。那老爸讲话了，他说多年以来我让你去学校念书，你所读的是什么？是文字写在纸上的东西，看起来有丰富的知识，但是你不能解决问题， 你要知道，我们家养的这头驴子上面贴的是马蹄铁，这个马蹄铁上面两根铁钉已经掉了，今天没有发现它，明天也没有发现它，后天你有没有发现它，它再掉一根，再过两天又没有发现它，另外一根就掉了，整个就脱掉了。脱掉了以后，我们这头驴子就用它自己的脚来拖我们这么笨重的货物，最后这个蹄整个磨掉，你想要贴要再钉上去也不行了，那这头驴子它就会变成废物，我们赖以养家活口的这个牲口变成废物的时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儿子呀，请注意呀，知识不在于文字，而在于你能真正的有智慧才行啊。我们也在讲同修们呐、真正的修行，真正的人生是智慧啊，而不把那些东西背起来啊。所以今天不给讲义啊，真是如此啊。这你要注意，在佛陀的时代，那么他讲了一部经叫做百喻经啊。这百喻经呢是做什么的呢？百喻经就是一条一条的生活上的比喻，用一种寓言的方式来告诉他的弟子，启发他。所以他平常并不是只有讲这个道理，他举很多例子，很生动的提醒他的弟子，告诉他你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还有一本叫比喻经，也用比喻的方式又讲了很多的道理，那都在那个时代都很生动，很生动的，生动的东西，生动的你实在是你不得不佩服。如果你有机会，你应该去练白玉经。我最近看了，以前白玉经有白话译本，那个白话译本呢，这个很少人注意。当时我还看了这个当时这个译这个白话译本的时候，我记得像这个民国初年那个时候的这个夏勉尊他们翻译做的。但是最近呢，我看到了一本新的本子，他写的译的比那个明初的语言更流畅，而且中间呢译的人还写一点他自己的心得在里头，是远流的励志馆出来的。他就写白玉经讲话，还是白玉经，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找出来看看。其实白玉经薄薄的啊，你也可以直接能够找得到原来的本子，就这样直接读也可以读得通，也没有问题。那么白玉经有一个故事，我临时想起来，可以很发人深省啊。他说有一个街上的人，他就想到说，有一天到乡下，哇，人家农田哈、这个谷子长得这么漂亮，他呢也买了一块地，他想要种这么漂亮的这个谷子，应该怎么种？他呢就是想请教人家说啊，你告诉我啊，请教农人，你告诉怎么样才能够种得这么像你这么样子的漂亮？那农人就跟他讲，很简单嘛，你把地呢挖松了以后啊，你呢这个把它弄平了以后，你就把这个挖了洞以后，就把这个种子把它这个种上去，把它盖好，就这样子就解决了啊。他想，那如果这样很简单，所以农人就跟他讲，你一定要注意哦，要把地挖松，没有挖松种不来的。他说好，他就挖了，他找雇了好多的工人，就把它挖得很松。挖松了以后呢，到这个座，是不是要播种子啊？他为了要播种子的时候怎么办呢？想一想，播种子是不是会把它压，会把它踩，又把它踩实了吗？对不对？所以最好播种子的人最好不要去踩在那上头， 那才是好的，对不对？所以他就雇了六个人把他抬着然后来播种，结果呢整个田地通通都是脚印，通通踩得实实的，当然也长不好。其实我觉得佛陀很像是一位文学创作家，他所讲的比喻简直是很发人深省，是不是？你只想着你自己不要去踩在那上面就好了，但他就想到了找了一群人把他抬起来来播种。所以我很喜欢像白玉金啊、比玉金啊这些东西，我认为都是蛮好的，你有机会你可以看看的。好多同学跟我讲，我如果学佛应该从哪一本开始读起，我不是常常都在讲这一本经那一本经吗？你今天就讲两本了，你去看，它真的很好啊。好，那么所以要注意，你那个成见是不得了的，你把人家学来告诉说不要放，不要弄松了，你就啊一定要弄松了啊，不要踩实了，但是你却弄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有一天好像在哪里写了一篇文章，引了这一段啊，就讲这个事情。今天的教育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大家啊，希望小孩子啊有一个很好的教的成长，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呢希望小孩子呢，那么能够有很好的教导的机会，是不是？找最好的老师来教导，是不是？这还不够，对，因既然学的东西越多越好嘛，所以就找更多的老师来补习，对不对？最后呢，就是把他原来松松的那个土地啊，通通踩得很实。